好的，那么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呢，他是在除夕夜发表了农历新春谈话，向对岸的朋友们拜年。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蔡英文总统他的说法。
农历春节在两岸都是最重要的节庆，从除夕、大年初一到十五的元宵节，有很多非常相近的传统。
好，那么针对蔡英文的春节谈话呢，中国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打破了惯例，一反常态，没有加以批评哦。那么发表了一篇短文，这篇短文的标题是《蔡英文一反常态给对岸的朋友们拜年》，您怎么看？文章还说，今年的除夕夜不太寻常，因为今天的蔡英文似乎不太一样，没有开口闭口就批评中国，而是称呼中国大陆，并向对岸的朋友们拜年。文章还说，承认春节在两岸都是重要的节庆，这句话没毛病，所以不批评。那么如果蔡英文真的想借春节来释放善意，大陆方面当然欢迎。如果蔡英文想通了，及早承认九二共识，我们当然更欢迎。这是环球时报说的啊。那么先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那么环球时报这回难得没有批评蔡英文总统，还说善意留下，诚意有待观察。那么您看两岸双方现在是不是互相好像释出了一点点的善意？农历春节能不能让两岸民众拉近心理上的距离？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中国，虽然这四个字还是说不出口，但至少大家能够在一个中国春节的原则之下，稍微的和缓两岸关系。您看法是如何的？
这的确是这两年来看起来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契机。那么在这个两岸交手的过程里面，没有烟硝味儿。根据以往的经验，大概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通常都台面下已经运作了一段时间。
嗯，
那么是不是也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契机呢？下面的动作会越来越大家彼此互相有更多的谅解，我想这个是我们有待观察的。
嗯，
当然也可能它是一个偶然，就是蔡总统对向对岸做了拜年，那么对岸也递出了橄榄枝。那么无论如何，我想这个都是有双方都有内在外在的压力。那么对大陆来讲，这个外在的压力包括这个这一年我们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冲突会升高，那么要不要在两岸之间也要把这个问题一直搞到不可收拾，我想这个是中共必须考虑的。那么对台湾来说呢，台湾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呢，也是在这个内部这个经济发展啊各方面也都是濒临的这个走不出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特别是今年还有一个选举，那么民进党要不要在这个选举的这一年里面让两岸关系更走向低档，那这个我想民进党可能要自己去多做盘算的。所以在这样的内外压力底下，我觉得那么两岸之间是不是借着这样的机会来释出善意是值得我们观察。不过在这个之前，我们才看到这个救难花莲救难这件事情啊，搞得大家有点灰头土脸，这个也的确是不太聪明的一个做法。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那么在请教华盛顿的张惠普先生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总统川普他的农历新年贺词哦。川普总统是向美国还有全球欢度农历新年的人们致以热情的问候。他说，美国永信拥有多元化还有充满活力的亚裔人口，他们以多种形式在这个国家留下了印记。那么亚裔为美国的民族团结和组成做出了数不清的贡献，人们不难发现他们是如此深爱自己的丰富传统，如此强调神圣传统和家庭纽带的重要性。美国人与亚洲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起欢年，欢迎狗年的到来。那么传统上呢，狗是代表诚实、可靠和真诚等品质，这些美德也是所有美国人所赞美和珍视的。这些美德奠定了美国的力量与繁荣，也引导着美国和邻国、友国和伙伴的关系。那么今天和每一天我们都在做所谓宗，加倍秉承这些传统价值观哦。那么在人们和庆农历新年的同时呢，川普总统是和白宫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向大家祝以最美好的春节祝愿，这是川普总统的新年贺词。那么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张惠普先生了，去年川普总统的新年贺词被中方认为是姗姗来迟，还好他后来有派他的女儿伊万卡到中国大使馆，还有派出他的小外孙女哦来唱这个中文歌拜年哦，还好像上位大家觉得说这个川普总统有向中国人拜年。不过这一次我们看到今年狗年据说是川普总统的本命年，那么所以他在新年贺词中也特别看到 川普总统称赞狗所代表的美德。不过也有人注意到，今年不论是国务院还是白宫的新年贺词，好像都似乎没有提到中国这两个字，而是用更广泛的亚裔农历春节来替代所谓的中国新年。您怎么看这样的转变呢？
好，东林啊，谢谢大家。那么借这个机会跟这个听众观众们拜一个晚年哦，今年大年初三哦，希望大家大十全十美啊、哦、是不是那个这样子，就是说在美国啊是这样，因为我刚好在15年前就从开始在筹办这个新年的活动，然后在筹办新年，因为我们在华盛顿是多元裔的，后来我的活动就是很大，都有超过10万人来到那个现场，然后呢族裔也蛮多的，都超过10个不同的族裔啊，也很少数的会有韩国、日本啊，通通在一起，这个是非常少见，而且两岸三地都有。那么在做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们叫那时候刚开始叫中国新年，那么中国新年人家说不对啊，我们日本人也过春节，越南人也过春节，东南亚都过，所以说他说，那我就想了很久，说对啊，我们在自己中国的地方，在台湾，我们都叫农历春节嘛，我们从来没有叫中国新年，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说，哎，我们应该叫做 Lunar New Year。后来那有因为在华盛顿，你看后来我们在这个 Washington Post 在华盛顿邮报上面，他们访问我的时候，我就把它讲出来，说为什么我们叫 Lunar New Year？ 因为来参加的族裔，你说 Chinese New Year， 他觉得有点好像不太能够接受，所以呢，不但是我们。大家不要太介意啊，是美国从大概10来年前，当我们很正式的改成 Lunar New Year 以后，我后来发现啊，可能因为在华盛顿把这个解释得很清楚，好像我记得全美国通通改了，通通从那个中国新年 Chinese New Year 改成 Lunar New Year，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大家都体验到一个事实，所以整个亚裔都来庆祝。那么如果说新年不是光我们华人自己，那整个亚裔来庆祝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所以我想大家不要，这个绝对没有什么政治的运作啊。
好的，谢谢赵先生的解析。那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啊，当然这个据传是属狗的川普总统在他的新年贺词中就称赞了狗的诚实和可靠了。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完了蔡英文的还有这个川普的总统新年贺词之外，也看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的新年贺词了。因为习近平主持的新春团拜会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还有中共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还有19大出局的张春贤、刘奇葆等人俱现身了团拜会。那么习近平在团拜会上也大赞狗，要说狗是人类的忠实伙伴，是忠义和平安的象征。那么就有一些分析认为，习近平他的新春贺词可以说是用心良苦，重点是用狗的这个忠诚和忠义来强调他所要的绝对忠诚。您怎么看习近平的春节谈话呢？
我觉得用狗这个是应景的，这跟我们讲十全十美应该差不多。我觉得反而这一篇谈话里面更强调的是这个团结最有力。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从胡锦涛手上接下权力这个过程里面，那么权力斗争的这个影子啊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在过去5年来，他在反腐的过程里面，几乎把过去参与权力斗争的这些角色都拉下马了。那所以在党内现在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就肃清了，变成可以习近平独尊这个一位，那么我想这个当然目前看起来还不是这个样子，要不然在19大之前就不会有张扬、黄峰辉这样这个军委再被拉下马，所以应该看起来是19大虽然是开完了，可是暗潮汹涌这件事情还是值得我们好好继续观察。那接下来因为习近平就还有5年的任期嘛，那下面要怎么样在权力的安排上面要往下走？而且他也提出了未来的愿景，这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复兴。那么这件事情我认为都需要大家同心协力一起来完成，不是靠哪一个派能够把独立的来实现。那如果是不断的有人在后面在扯后腿，会让这个事情做的有泥泥辣了。所以我想习近平在现在来讲强调团结，我想来得更重要一点，所以这个是我认为他在今年的讲话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那么在听完了台湾还有美国中国领导人的新春谈话之后，继续回来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当然今年是狗年啊，大家都说好运旺旺来，那么当然过年传统当然就是很重视运势了，希望大家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个美中台领导人刚刚听完了他们的新春谈话，接下来这一年狗年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哦，像是台湾这个台湾的南部庙宇这次求出一个国运签，就跟去年一样好像不是太好。与此同时，刚刚我们提到了川普总统好像是属狗的，今年是他的本命年，所以也有香港的风水师说属狗的川普总统今年恐怕会犯太岁。当然这些东西都是信不信由你，不过想请您跟我们在这个新春伊始谈一谈这狗年美中台三方领导人可能面临的挑战会有哪些呢？
好，我想这个是不是请赵小兰女士跟川普去帮他安个太岁啊，这个狗年呢美国安一点，全世界也安一点啊，这是讲个笑话。我想其实这个长久以来就是一个新的趋势，就是说大国之间一个新的崛起的大国要跟老的这个大国怎么去相处之道，这倒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严谨的一个话题。然后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跨越这一步，大家也不知道就慢慢的去融合，但又有些人就觉得我自己不必被人挑战，所以现在这个就是看起来大国之间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很融洽的相处之道。那么这个对于中国这个百年积弱那到现在的快速崛起哈、那么这快速崛起，我觉得中国必须要去面对一个比较严谨的课题，就是说你的自我定位在哪里，对不对？我记得以前看过这个什么大秦帝国的列传，就是说你是要做一个快速崛起，以前被人家欺负，然后呢你充满了这种有点报复心态的这种霸权崛起，但是秦帝国并没有维持几年，为什么？这个不会长久的。那么只有以人立国啊、就是我们唐朝汉朝这样子，那才会流长渊远，为人所留恋啊、所以这个是中国自己要去做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定位啊、那么我想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领导人还是有一些这个有智者或者是学者能够看到这一点啊、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来呼吁一下，你自己去觉得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是用一种很强权哦、代表我武力很硬，还是你用更长远的方式来做你中国的崛起。那么美国呢面对中国的崛起啊、跟这个世界局势的转换，那么加上他常年的这个好武啊、然后这个已经把美国的很多这个富有的国力已经消耗到很低的一个地步，造成美国国内的一些很多有点衰败的一些象征，所以美国他自己必须要这个有迅速的体验。那么台湾更我觉得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在台湾的很多人，你要不要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你自己要做一个自己的定位。那么因为
国家认同的
对国家这民
我
这不叫国家民族认同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面的事情都没办法解决。好，谢谢。
好的，感谢赵惠普先生。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继续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武教授，就是您刚也提到了花莲赈灾的这个救灾工作的事情呢。那么先前在道路方面，因为他们觉得说总统府东卸西卸，就是没有卸到大陆，他们就觉得很不高兴。所以像我们今天在这个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蔡总统的这个拜年，还有环球时报的回应，都是在这个公开的这种宣誓当中所做的一些发言，还有一些反应啊。那像刚刚东宁所提到，就环球时报他说在他提到说蔡总统承认两岸都是重要节庆，这句话没毛病，但如果蔡英文真想借着春节释放善意，我们当然欢迎。蔡英文如果想通了及早承认九二共识，当然更欢迎，但我们也不幼稚。这是不是表示说其实对大陆方面当然过去一年我们看到两岸关系发展的并不平顺，那么从这一点来看，是不是其实大陆对于蔡政府民进党政府还是处于听言观行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听言观行按照中共的说法其实已经过了，那只是说现在如果假如说蔡总统有释出善意，那当然他还是愿意这个让这个事情呢有一个缓和嘛。那我想这个重要的是在于说两岸关系走到现在，在过去二十年的摸索里面， 那么九二共识是双边在第一次达成的一种算是一个协议吧，就算是一个大家都有一个可以默契。那么在这个里面到底一个中国在中国大陆来讲他强调了，可是在台湾这边呢我就是一中各表，
嗯，
实际上当时那在蔡总统来，你这是国共共识嘛，跟民进党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不买单。不买单了之后怎么办呢？不买单之后就要有一个新的东西啊。但按照习近平讲的说，这个东西这个政治基础啊，政治基础不在，那就地动山摇了。
是，
所以这一年多来有很多这个专家学者也讲，哎，你看也没有地动山摇，可是我们就看到两岸就是一直很冷。
嗯，
那么这个东西呢，将来真的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也是一瞬间啊，就是这个持续下去是一瞬间。所以我认为在两岸在持续延续了这么一年多之后，我们要看到未来台湾的危机是什么，所以执政者必须去看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也知道我们有一些这个绿营的朋友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看它最坏会坏到什么程度。
对
啊，那如果你一直要等这个东西，那就是等大家全台湾民众到最后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那就把票不要投给你嘛。
嗯，
所以我们看到在2004年到2008年的两次选举，民进党从可以那个陈水扁可以从可以连任到政党轮替，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当然现在民进党执政了，他一定要强调这个一边一国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所以对中共来讲，中共现在过去他必须透过这个美国，就是经美制台。那现在他经过了这个马习会之后，他认为两岸关系不需要经美制台了。他有的时候他就甚至于在我们十九大的对台政策里面看出来，他就是采取单边主义，就是什么事情我想做我就做了。比方说像 M503 航线，甚至于就卡式的台胞。
嗯，
那么这个卡式的台胞证发多了之后，它就是相当于身份证了。那这样子他直接就可以再影响到台湾内部的民众了。所以过去我们看到说寄两个寄希望，两个就寄希望台湾政府，就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后来对台湾政府不寄希望了，就一个寄希望，就寄希望台湾人民。十九大我们连人民都没看到，他不寄希望，就是完全寄希望在他自己。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在对台政策上面的一个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武断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认为在未来这一年，我们希望能够在利用各种契机啊，把这个两岸关系慢慢重新恢复到一个大家可以互动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对台湾是比较有利的。
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赵惠普董事长，就是关于就是大陆呢，我们刚刚讲到，刚刚请教了吴汉教授关于两岸的互动的形式。那么现在也要请教您的是关于美国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注意到就是很特殊的一点，美国就川普总统日前任命了这个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这个司令哈里斯上将担任驻澳洲的大使啊，但是却引来了中国大陆的强烈反弹。那这很特殊，因为这个美国任命一个第三国的大使，但是这个中国大陆却非常的不高兴啊，就不知道大家有些疑惑。那么后来还知道说这个哈里斯上将他是非常的这个对于中国抱有敌意，他甚至说反对于这个中国武统台湾。那么刚刚吴汉教授也提到，其实大陆方面随着他的力量越来越大，那么似乎对于两岸方面认为自己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主导权呢。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美国派一个对于大陆抱有敌意的这个将军呢出任驻澳洲大使，那么当然这个大陆觉得是这是针对他而来，而且澳洲之前也发生了一些这个反中的一些事件啊。那么您觉得针对这一连串的做法来看，您认为这个未来美国在这个两岸关系当中是他的这个态度是会越来越升高紧张呢，还是说他会做一个 mediator， 就是调停者的角色？想请教赵惠普董事长。
好，谢谢博弈啊。那么我想可能这个中国的一些官方这个有点反应过度，或者是过度解读了这个澳洲对这个整个太平洋的影响啊。毕竟澳洲离中国大陆还是挺远的。那么其实呢，这个哈里斯呢，因为他的母亲，我记得他母亲是日裔的啊，所以那个日本人对中国人长期以来都不是友善的啊。 那么就说他觉得中国人就是文化比较低下，尤其在这个从1900年初期他就已经一直在侵略中国，所以这个哈里斯有一些做法，尤其我们在华盛顿看的时候，就是说哈里斯是在算是军方的非常强硬派，而且对中国来讲，他常常去当他当太平洋司令，直接或间接造成的这种中美中间的对立，常常美国国务院的很多立场跟哈里斯个人做的一些决定都不太一样。那么其实你如果在华盛顿久的话，你就知道，就是说太平洋司令有他自己独断的一个权利。为什么？因为美国那个在夏威夷 base 的跟华盛顿中间差了8个小时吧，所以说那个美国的各军方呢，只有太平洋司令跟白宫总统有一个专门电话，不需要经过联合这个算参谋本部的，因为他有时候两岸发生什么状况，他可以直接告诉总统啊，因为这个时间差，所以这个太平洋司令都有绝大多数的一个独立的自主权。那么把这个独立自主权放到这个有日本裔血统，当然我们不能讲说是因为日裔就一定决定他怎么样，但是从很多事件来观察到，就是说哈里斯他自己他要派军舰去出巡，巡哪里那是他自己下的命令啊。那么所以美国白宫后来就有把这个权力收起来，就是说当哈里斯在有的时候可能在奥巴马的时候就觉得他有点有些造成中美两间的一些紧张的关系，所以呢就规定说你要去南海的时候还需要白宫批准，那么在以前是没有这个命令的，所以代表说这个白宫他觉得这个人是有点太强硬派啊，所以把这个那么强硬的派的人从位置上请走，那么放到澳洲去当大使，原则上就是说在军方很可能哈里斯上将的这个时间就没有了，除非哪一天哪一位总统有想开请他当国防部长，那是另外，但是这个军方的位置就到此为止，他也不会再更上一层楼，所以我觉得中国很可能如果听得懂的这个官方的，你就应该可以放心了啊。至于在澳洲会跟会起什么作用，澳洲蛮远的，在以美国对外国的这种这个都外派大使，澳洲大使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所以但也可以就借镜，就是说他哈里斯要同意去澳洲，就是说澳洲很可能需要有一些这个跟美国的协防，就以此为理由就把他这个请神离庙啊，像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博弈，我觉得以我的观察，就是说很可能将来这个南海事件就不会那么频传，那么大家搞得很紧张啊，起码没有白宫的允许，就底下的人就不会去做出一些事。如果说你大家知道这个长期的战争，经常有一些事件的发生呢，是在当场发生的。所以那个指挥第一线的这个指挥官非常重要，当他要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让你的国内的政治领袖逼着他要走上这条路，所以我想这条路的口子是慢慢堵起来，当然我们要看来接任他的人是谁啊，这也是挺重要的啊。谢谢博弈啊，谢谢听众观众。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评论。那我们在脸书或 YouTube 上面都可以跟我们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我们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们接进湖北的陈先生。湖北的陈先生，新年快乐，您好，请讲。
嘉宾好，主持人好，大家新年快乐。其实我想说呢，就是蔡总统他拜年其实可能对拉近两岸距离没有什么帮助，因为现在就看到整个大陆地区民粹的这个意识很强，特别是看一些网络社区上的讨论，很多人就是开始公开的说一些仇台的言论，包括说要武力统一台湾，觉得台湾人都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人，所以就要强迫台湾要跟大陆进行统一。我觉得这应该是有高层去受益的，但是我觉得话就是说蔡总统他拜年的话也是表明说，我们不管大陆跟台湾实际上都是中华血统中国文明了，所以我就是希望就民进党方面呢能够跳出这个统独的思维，能够说是更多的从中华民国从这个 争取这个中国民主的这个角度出发，向对岸去呼吁，这样的话可能会争取到更多大陆民众的一个支持和理解吧。
好的，非常感谢湖北的这位陈先生。继续接听吉林吴先生您的电话。吴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吴先生您在线上。
你好。
你好。
你好。这个川普向所有亚裔过春节的人们拜年，这是一个大国领袖和世界领袖的风范。你再看我们中国大陆，这个过打压圣诞节，在南方还有的地方拆那个教堂的十字架。一个川普，他这个给亚裔人拜年，包括中国大陆人，心里都暖和和的。而你中国大陆，你拆了人家这个十字架，还有打压圣诞节的事，我在长春过圣诞节，就结果没过到圣诞节，
吴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我也很快念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啊，这位署名王国祥的网友，他表示他指的应该是这个蔡英文总统，他现在在这个新年伊始啊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啊。他说航线问题搞到里外不是人，面对选举和国内的经济压力，又到处被民众呛虾，说这个下台。所以这个是王国祥发表的这个评论，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蔡英文总统他在过年期间好像到这个庙宇去拜拜烧香，还有这个祈福的时候，受到民众的这个抗议，这是王国祥先生指的这件事情哦，也让大家想到这个过年期间好像蛮奇怪的，蔡英文总统去祈福很多人跟他抗议，但是这个前总统新台湾总统马英九好像他的春联现在反而变得比较抢手。那么综合刚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的评论，我想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做简单的回应这些听众观众和网友。先请在台北的武汉教授。
我觉得这个蔡总统在这次这个春节谈话里面似乎有希望能够把两岸的紧张情势稍微做一点缓和，但是这个我想长期来看这也还是有待观察的，就是你在不管是对内对外的政策上面是不是能够释出更多的善意，还是说这只是一句客套话，在春节里面大家表示一下，那么接下来就没有其他的一些后续的作为。我觉得如果假如说只是春节讲的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对拉近两岸关系来讲还是不足的，将来还有待验证。
好的，谢谢武汉教授。那很快两个问题请教华盛顿现场的赵先生，一个就是你怎么看蔡总统在过年期间好像被民众抗议的比较多，刚才这个网友提到，另外就是说有一位听众他说现在呢这个春节谈话当然是很好，但是他更担心的是网络上出现了一些比较民粹还有仇台的言论，你怎么看这两个问题呢赵先生？
这就是我刚刚讲说台湾的领导人必须要为自己定位，你到底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当你承认这个的时候，那就很多事情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当不过在中国的这个言论，就像刚刚吴教授讲，就是说中国的言论有的时候跟这个国家有点关系，你也不太确定到底是不是中国的网军来攻的啊。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善意跟诚意，就是刚刚中国大这个环球日报在讲的，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些释放一些善意，但你内心没有这个诚意啊，你不要以为大家都是傻瓜。所以这个做这个事情啊，其实当政治领袖啊，你不要一直想用权谋的方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或是树立你的领导风格，你的内心的诚意是看得到的，尤其是现在这种资讯爆发的时代啊，你的一言一行都看得出来。尤其说东宁刚刚讲，就是说以前马英九在尾巴的时候都简直是路人喊打，到现在去拜年的时候大家抢着他，为什么？因为明星的一个转向嘛。当然有比较以后呢，大家发现说现在这个领袖比原来那个还糟多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很奇怪，这个猪羊变色，然后一下子就把这个态度转换过来了。好，谢谢。
好的，我再念一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简单的为我们上半场进行总结。这位风铃火山这位网友他说，蔡英文春节拜年可能会拉近两岸民众的距离，但是却不会拉近两岸政府之间的关系，因为台湾民主转型之后要追求更大独立的国际发展空间，对岸却在追求个人崇拜和伺机武统台湾。那么这个风铃火山的留言也让我想到刚才这个说哈里斯上将说他不接受武统啊。另外最近其实这个礼拜有很多的听证会，有一个重要的讯息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除了哈里斯对武统台湾的发言之外，另外一个引起台湾高度关注的就是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的提名人董云商，他在他的任命听证会上说， 美国并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不承认中华民国国旗是一个和我们有官方关系的国家，这是董云商的一个最新说法。那么最后上半场时间有限，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进行大约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台北的吴汉教授。
我觉得在两岸关系里面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变数，就是中国大陆的武统。那么这个武统对台湾来说，但无论如何是一个很不受欢迎的。那么大陆为什么要武统呢？在他来看，他也认为他如果没有武力做后盾的话，那么讲和平统一这个好像也这个隔空刷痒，所以他一定是强调的所谓两手都要硬，就是和的一手，战的一手都要硬。那所以在军事力量上，中共不断的去增加他的压力。那么当然在和平统一的这件事情上，就所谓的统战，他也不断的在做。但是对台湾到底会不会获得台湾人民的买单，我想这个就我用这种就是用一手拿着棒子，一手拿着胡萝卜，我想对目前台湾来讲是不太容易去买这个单的。
好吧，谢谢吴教授。赵先生
啊，好，那么我这样想哈，就是说为政者啊，他应该是以老百姓的福祉为最重要的啊。尤其是现在你看这个资讯那么发达，世界就变成一个地球村啊，我们常常讲都已经没有什么分界的时候，那其实在打破国界啊，让老百姓能够有共同的愿望，就其实就是过个好日子嘛，也没有什么东西，老百姓也没有要这样，而且这个国界跟国界的分界越来越看不到了。那么当然有的时候老一辈像我们这样，有的时候有一些包袱啊。那我常常看到那个年轻一辈，尤其你看这个两岸的问题，又讲到两岸的下一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文化上有很多很多相通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年轻人一下上网去看，都看到所有的东西。所以我倒还非常看好下一代。那么我想说，这个希望这个呼吁为政者啊，就是说你做的事情是为老百姓，而不是为特殊的权力团体啊。谢谢。
好的，感谢赵惠普先生。那么有关于美中台领导人新年谈话的一些相关讨论，到这已经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继续再关注台湾的歌手春晚现役瑰丽的中华文化是否被用来包装政治宣传文化，还有渗透分化的锐实力。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